主耶稣，你就是生命的粮，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破碎自己，将生命的粮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来认识你，认识你这位独一真神，认识你这生命的粮如何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就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六章首先要谈到一个，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么这个神迹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四个福音书都提到了。那么这个神迹其实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让我们看到一个主耶稣他真的是一个能行神迹奇事的一个神而已。其实透过这个神迹，它是彰显了主的一个怜悯，神的大能，告诉我们神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丰富的供应，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呢，下面紧接着就谈到了生命的粮的问题。这是让我们主耶稣要让我们看到的，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唯一的源头，也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道。第六章第一节说，这时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这事那就是第五章所说的那些事情。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那其实在历史上这个加利利海有过好几个名字，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湖，比较大的湖。在民数记的34章11节当时提到一个叫基尼列湖，就是指的现在的加利利海、提比利亚海。在路加福音的5章1节那说是格尼撒勒湖，也是指的加利利海。就从圣经里边我们看到有四个名字同一个湖或者海，一个是基尼列湖、加利利海、格尼撒勒湖，还有提比利亚海。第二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主耶稣渡过了加利利海，然后呢其实就是到了一个加利利海的东北岸有个地方叫伯塞大，伯塞大前面也提过。那么到了这个地方呢，因为许多人呢还跟着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些人看到主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有些不治之症，就像那38年那个不能自己行走的被他医治好了。说这人不能在神那个行的一个神迹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因为这个神迹这些人跟随他。我们从这里来看，这些人跟随他仅仅是因为主耶稣行了神迹，而在前面的第二章的23到25节主耶稣就说，主耶稣知道跟随这些人哪些是真正信他的，哪些不是信他的，主耶稣不会随随便便轻易的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主耶稣要交给谁呢？把自己交托给凡是真心信他的。下面在生命的粮里面还要再加到这个，到底是什么是信？那从这来看，就是说，许多人跟随耶稣，不是因为为了生命，为了得到这个生命，而是可能是好奇，可能是要医病或者赶鬼，或者是有着从众心理，或者是想得到什么世界上的好处，就是想得到属世的好处，仅仅因为神迹。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如果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讲神迹，是讲神的大能，但是我们不能透过神迹去吸引人到神面前。第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上了山，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许多的功是在山上成就的。那个挪亚方舟最后大洪水退去以后，他是停在了亚拉拉的山上， 这个在创世纪的8章14节提到。神向以色列百姓赐下律法，这个律法是在何烈山上，也就是西奈山上颁布的。我们知道圣殿，以色列的圣殿当时是建在这个山上的。而且主耶稣开始出道以后，开始做工的时候，第一篇那个讲道，很长的一篇讲道，就是在马太福音的5章到7节，叫登山宝训或者山上宝训，这个也是在山上去讲论的。主耶稣曾经向三个门徒来把自己的那个荣耀的那个国度写在他面前，就是有些人在没有死的时候，十字前就藏着这个主的职位，是神国的职位。那登山变相也是在山上，所以这个山啊，在圣经里面，它往往是预表这个属灵的高处，与神有关系。而是这个提到的海，像是提到海，海呢往往是代表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我们就可以去好理解了。说耶稣上了山，和门徒在一同坐在那里，就把这些门徒带到山上。耶稣总是想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处，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我们去认识他，也是神在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属灵的高处。我们在属灵的高处，就会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问题。第四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我们知道逾越节是要干什么的。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我们看到主没有让这些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或者到亲戚朋友家去吃饭，而是下面要行一个神迹。神是要透过这个五饼二鱼的供应，让众人，特别是这些门徒，能够转向他，从这个世界来转向这个山上，转向高处，转到主耶稣的身上，来认识并经历蛮有怜悯、蛮有能力的主耶稣。这是主耶稣的一个目的，所以要从这件事情来引出生命的粮，引出救恩，引出和他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就对腓力给腓力的抛出这样的问题，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饱呢？因为下面说这也有5000人，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这5000人是男丁，仅仅是男丁，那么还有一定还有妇女还有孩子，所以这个人是很多的。那么现在去哪里买这么多的饼呢？一下是不可能做到的，显然这是这人来说是无法完成的一件事情。第六节，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那么试验腓力就是要显出腓力，也实际上包括在场这些门徒对主的这个认识和信心来。我们看一下这些门徒是到底认识不认识主，有没有这样的信心。那腓力怎么回答呢？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这个20两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他们身上就只有20两呢？还是他是怎么来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准备这么多饼，每个人吃一点根本吃不饱，根本不够。这就是来试验出腓力他们的眼光是属世的眼光，他们的眼光仅仅是盯着这个世界，盯着是看得见的世界。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好多时候，如果是我们用这个属世的眼光、属地的眼光盯着这个世界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无法认识神，也无法去靠神来帮助我们。第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还算什么呢？就是根本不能够解决这个燃眉之急，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那么这个五个大麦饼两条鱼是一个孩童手里面的，那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安德烈他有信心，这个靠着这个五饼二鱼可以喂饱这么多人，不是。他说还算什么呢？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也许可能是当时有个孩子手里面有这么多东西，然后这个还愿意拿出来奉献出来。然后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这五千是男丁，在马太福音的14章21节，说得很清楚。那么除了男丁，还有妇女儿童，加起来应该是上万是没问题的。这么多的人，说你们叫众人坐下，你们指的门徒，叫门徒让众人坐下。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是自己独自去做这个功的，不是他靠他自己不能去做，而是他有一个恩典让这些门徒和他同工，让门徒参与进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心意，神让我们在地上做主的工，不是说我离开我们主就不能成就他的计划，而是把这样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和他来同工，来享受主的这样一个恩典。众人就坐下，我们看到众人很顺服啊，也许那么多人，上万人，有的人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坐下，不知道原因，但是愿意坐下。坐下那就是要安静下来，要等候主耶稣要成就一些事，做什么事。我们真的许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安静坐下，我们做神的工不能就是每天这样忙忙碌碌的做，一定要安静在主的面前。第十一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拿起饼来祝谢了，这个特别像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在马太福音里面像那个圣餐那个仪式，祝谢其实实际上就是个献饭的一个仪式。不管是分饼还是分鱼，都随着他们，都是这样随着他们，随着他们所要的。那随着他们所要的就是他们吃多少都能够丰丰富的供应，不会让他们饿着，一定是让他们管饱，让他们吃得饱饱的。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只要是我们真的是，无论是我们身体的需要还有我们灵里的需要，神都会丰丰足足的供应我们，不会让我们一无所缺。他就是供应，他自己就是供应。第十二节，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句话其实我们注意一下，说剩下的零碎要收拾起来。这个供应是神的恩典，神透过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么多人，让这么多人得到了这样一个饱足。说剩下的零碎不仅吃饱了，而且又剩下的，所以神赐给我们是真是神的说神的恩典是满意的，福杯满意。这个恩典我们没有享受完，我们要留着，我们继续要享受，免得有糟蹋的，不能糟蹋。所以我们不能糟蹋，就是我们不能滥用神的恩典。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是神家的仆人，都是神家的管家，我们应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千万不能糟蹋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做事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如果做了神不喜悦的事，实际上我们就在糟蹋神的恩典。第十三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我相信这一开始那五个饼两条鱼是无法装满这12个篮子的。我们看到神的祝福远远 多于我们的摆上。这五饼二鱼就是人的摆上，就是这个小孩的奉献，就这点摆上，但是神成就这么大的事，说神的祝福远远比我们自己摆上的要多得多。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做工是不会白做的，神一定有赏赐。第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犹太人说这句话，他们众人都是知道，因为他们都非常熟悉圣经。这个先知就是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提到的，就是当时那个摩西就对以色列百姓说，将来一定有兴起一位先知像他，就是说的这个先知。这个先知其实他们都知道，这是以色列的将来的王，他们的领袖，也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不过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和神给他们预备的弥赛亚概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下面就说了，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枪毙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所认为的、所理解的那个弥赛亚王，是带领他们在地上建立一个政治性的国度，就像我们现在有地上普通的国家一样。他们仅仅就这么点要求，这么点看见。但是耶稣明白他们的心意，说他们要枪毙他们作王，枪毙耶稣作王，这个耶稣肯定是不会做的。主耶稣是要做王，不是做他们心目当中这个王。主耶稣他的使命不是一个建立在地上建立这样一个国度国家，而是要解决人的最根本的问题，最重要解决问题，那就是罪，要拯救所有人。将来要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那就是千禧年，再后来要真正的那个神的国要降临，那个、就是新天新地，让问题彻底的解决。神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时候，来解决最终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儿提到了独自又退到，就是他知道这些人的这个动机以后，耶稣就退到山上去了，退到山上去了，不是退到低处，退到高处。这个退其实就意味着主耶稣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的好处。如果作为人的话，这个在世界上做法多好啊，那高高在上。那现在好多人都在竞选嘛，你看西方在竞选，就中国不竞选也在想办法往上爬，所以都想捞取这样的世界上的好处。但是主耶稣不是，他拒绝接受这样一个好处。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诱惑面前一定要学会退去。当我们在这个撒旦给我们布下这些诱惑网罗的时候，我们能够退去，说明我们里面真的有了从神而来的满足了。十六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这儿说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没有再多说。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其实当时是耶稣让这些门徒乘船去，先去加百农。那耶稣干什么呢？耶稣要到山上去祷告。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的。门徒先去，他要在山上祷告，他没有和耶稣同船同行。这儿要主耶稣这次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常常正是到神面前安静祷告，寻求主，寻求亲近主，亲近神。刚才我们说海常常是预表这个世界，你看一到了世界上啊，就第十八就是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常常遇到狂风大作，常常遇到这个海翻腾起来。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就常常的害怕。如果我们里面缺少神的供应，我们和神的亲近的不够，我们可能就会害怕胆怯。那么门徒怎么办呢？门徒是摇橹越行了十里多路啊，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继续的往前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我们看到，虽然主耶稣让这些门徒独自去乘船去加百农，耶稣没有和他们在同一条船上，没有与他们同行，但是我们发现耶稣虽然没有同行，但是主耶稣没有丢弃他。当主耶稣知道他们遇到狂风大作的时候，遇到海浪翻腾的时候，主耶稣及时的出现，说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这又是个神迹，海面上行走。这个在以前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在海面上走，所以就害怕。那耶稣看到他们害怕，就说是我不要怕。这是神常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听到神向我们说不要怕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极大的安慰，我们里面有极大的平安。是我实际上在原文里面就是我是，一说我是就知道他们知道是什么意思。神常常说，你在九月的时候啊，问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神就说我是那个我是，他就是那个我是，他本来就是。从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有一个看见是，当我们在这个地上寄居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这一生这一辈子一帆风顺，没有遇到过任何难处，那可能我们这个信主性的就很不正常。只要我们是真正的信主，我们一定会遇到风浪。这些门徒现在跟耶稣跟得很紧，虽然对耶稣还不认识的不深，但是他们跟随得很紧。跟随耶稣一定会遇到狂风大作，所以我们别想我们在这一生一世在地上一帆风顺，这样想法是很幼稚的，也是 不恰当的，不合神心意的。我们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真的一帆风顺，说明我们跟世人无异。那在就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主耶稣就说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有平安。神让我们经历这个苦难，一方面是让我们经历在主里面一份平安。这个平安不是说没有苦难，我们世人常常说没有苦难就是平安，其实是不对的。平安就是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害怕，我们心里面是踏实的，没有惧怕的那种情绪，那种心理就出来，这是叫真正的平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们经历苦难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靠主，我们靠主就会变得刚强，我们就不惧怕。21节，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经历了主做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自然的反应，那就是心里面那种喜乐欢喜。这还有说耶稣上了船，船立时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前面他提到说他们已经行了10里多路了，这个立时有多快呢？是马上一下就到了，如果马上到了那就是个神迹。这没有说这个有多快，立时那肯定是比他们这个行的花了10里还不到要快得多。我相信这里面有神的神，有主的神迹在里面。这让我们看到，只要主上了我们的船，只要处在我们船上，我们凡事就会顺利，我们就有平安。所以我们恳求我们的主 就在我们船上与我们同行。22节，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直到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这句话我们如果单看了，我们可能不大清楚，但是我们把下面再读几节，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或者这一段的意思。就他们这些人在海那边的人呢，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而又知道主耶稣不在这条船上，这条船上是门徒自己去的。第23节，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住歇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分饼给人吃的地方，那就是伯赛大，我们当时刚才提的。就在那个地方有几只船。第24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我们从这儿来看，这些人啊，他们看到主耶稣写了那么多的神迹，所以就追随耶稣。他为了找耶稣，从提比利亚，然后到了这个分饼给人吃的地方，到了伯赛大，又从伯赛大呢，说往加百农去，又到了加百农。所以这些人也是很辛苦，走那么多的路，为了寻找耶稣。那寻找耶稣要得什么呢？下面会提到。所以他借着耶稣说，是几时到这里来的？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句话问的有些问题在里面。什么？他们感到很诧异，就是耶稣没有在船上，也没有看到，怎么耶稣怎么来的？耶稣是什么时候来的？耶稣是怎么来的？他们在他们眼里面还是关心耶稣行的神迹和好奇耶稣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单单关注神在我们身上行的神迹，其实我们这个目光还是在世界上。第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借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主耶稣毫不客气指出了他们里面那个小九九那个动机。你们就这些人找耶稣那么辛苦的，那么远的路来回的折腾去找耶稣，不是因为借了神迹，以前是，可能是前面，现在呢是因吃饼得饱，因为耶稣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五饼而已喂饱五千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跟上耶稣多好，也不用跟，不用种，不用收，有耶稣供应就够吃了。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这个五饼二鱼而跟随耶稣。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一个动机，就是为了得世界的好处，寻求耶稣，跟随耶稣去寻找，是为了得世界的好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主，为什么寻求主。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主是怎么祷告的？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主耶稣前面实际上是责备他们，你们现在找我，你仅仅是为了五饼二鱼，为的是填饱自己的肚腹，为了这个肉体的好处。所以现在说，你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必坏的食物，那其实我们身体上所需，我们肉体需要的这些食物就是必坏的。从广义上来说，就是这个世界终将会过去，我们所追求的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所以我们如果为这个劳力，真的是不值得，不要为这些劳力。那为什么劳力呢？ 为了那存到永生的食物牢里。存到永生的这个食物，我们吃了以后就是永永远远活着，我们只要吃这个食物我们就活着。那这是什么食物呢？下面会带出来。那主耶稣就是透过这样一件事情来带出他最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恩典，永生的食物。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劳力，劳力那就是要做事做工。那这个主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为身体的需要而劳力，乃是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我们的重心要转移到其他方面来。我们工作，我们做事是为了养家糊口，神没有反对，神说我们还有加倍才能糊口，我们要去做工，但是我们的重点不在这儿。我们每天在做工作，但是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的工作上面。他说这个下面说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父神所印证的那就是父神所认定并见证的。主耶稣是与父和父同工，前面说过是父亲自为主做见证，说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人子就是他自己。那么也就是说，永生的食物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不是你们劳力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能力劳动得来的。我们劳动，我们靠自己是得不到这个永生的食物。这永生食物是从哪来的？是人子，是主耶稣赐给你们的。也就是说，这个永生的食物只能到主耶稣那里面去找。靠我们，不管有多少钱，我们有多大的本事，都换不来这样一个永生的食物。这主耶稣一步步要把他们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带到他的生命里面。28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那么前面说劳力嘛，因为这个永生的食物要说你们劳力，不要为了这个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他们误解了，说我们做什么功才能算作这个功呢？我们看到他们还是不明白主耶稣的意思。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从那个重生一直到那个到撒玛利亚妇人，一直到这些门徒到这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认识主耶稣的过程。到这儿他们还不认识 不明白主耶稣说的话，他们以为就是靠做神的功就可以换来这样永生的一个食物。主耶稣29节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这就是做神的功。信神所差来的，神所差来的那就是他自己。主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么也就是信主耶稣，信他们眼前这个耶稣，那就是做神的功。这就好像很简单了。我们什么叫做神的功呢？我们信就是做神的功。”那么信做神功，那么就不用动了，我们心里面信就行了。这个信不是仅仅心里面的一个那个意识，心里面信而已。那下面还会提到，30节，他们就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因为这句话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他们一个这句话他们多少也给听明白了，也就是信也他们眼前跟他们说话的耶稣那就是做神的功。所以他们就直接就开始反问：“你到底做什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我们的你到底做什么事呢？”下面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 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那旷野玛呢，我们都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吃了40年的玛呢。这个玛呢是每天早上在太阳上来之前，那么神就把这些玛呢降到地上，他们去捡。他们这40年就是这样过来的。那么他认为就是我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呢，但是你现在仅仅是让我们吃这么多物，这么多人五饼二鱼，有这么一次吃饱，那你还能行什么神迹呢？说你这一次喂饱了5000人，而他们的祖宗摩西那40年喂饱了整个民族。就是耶稣，如果你是弥赛亚，如果你是这个基督，那么你应该行一件比摩西比他们祖宗更大的神迹。这样他们才能信。所以到现在他们根本不知道主耶稣就是神赐下的那个属灵的玛呢，就是下面要提到的生命的粮。他们认为主耶稣行的神迹还不足以让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说明白就是这样，他们还不相信，就你行的神迹还不够，他们仍然是透过神迹来认识主耶稣。那下面会提到我们究竟要透过什么去认识他。第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这些犹太人在上面他们认为那个玛纳是摩西的作为，可见他们对这个他们那个旧约圣经呢还是认识不明白。那么主耶稣在这告诉我说，那天上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父神，而是父神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这儿又引申了，就是既回答了他们上面的，又引出了新的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问题。那么天上来的，天上来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就父神将主耶稣这个真粮赐给你们，现在就把这个真粮赐给你们，不是那个玛纳，过去玛纳也不是摩西赐的，是父神赐的。33节，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这句话其实我们看到生命的粮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这个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地上的。第二个，这个降下来这个粮是干什么呢？要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个世界是指的应该是世人，在这儿就说这个神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粮是要赐给人生命的，赐给世人生命的。这个生命不是肉体的生命，是灵性的生命。所以我们得着耶稣，我们常常是也特别这个体贴自己的肉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祷告神，我们就看病啊，这个没问题，神也不责备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信主不是为了属世的健康和长寿，如果我们与神没关系，活得再久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当最后一口气回不来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等待的就是那个家里那个审判。所以再说神的粮，这个神的粮前很明显了，那就是 主耶稣自己。下面主耶稣也清楚的回答，一方面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属地，是 属天的。另一方面，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把自己的生命赐给凡是信他的人，赐给世人的。所以我们信耶稣不在于我们在地上寄居时间的长短，是在于我们在地上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 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质量，我们灵性到底是在高处还是在海里面啊，这是最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34节以下我们放到下一次。